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吴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
白纸运动过去一整年了。2022年11月26日，南京传媒学院的学生们在校园里举行了示威抗议活动。他们手持白纸，对过于严苛的防疫政策还有防疫政策的执行者们大声地说出了不。手持白纸的示威抗议活动迅速蔓延到了大陆的20多个城市。上海的小王、成都的小李都在所居住的城市参与了这场运动。26日的晚上，他们一个站在了上海的乌鲁木齐中路，一个去了成都的望平街。
没有想特别多，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当时是对大火的死者进行悼念，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去。有人摆了花和蜡烛的那一圈围了3-4层吧，然后街上可能稀稀拉拉的有一些人。就是我看到我前面有一个人在和警察说这里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在这儿。然后警察我感觉听了好像也挺理解的，他就是也没有态度很差啊什么的，只是说你们在这里就是不要堵塞交通啊之类的。我对这个场景还挺深刻的。然后可能马路对面也这样一些人。
反正大概到9点多快10点钟那个时候，你会明显感觉到就是整个桥上和整个你能看到的地方都是水泄不通的，非常多的人。那个桥上连车都不能，就电瓶车都不能过，因为成都不是很多电瓶车嘛，就那个人多到已经那个地步了。然后10点多大家就真的就开始游行了。特别明显的方阵是饿了么和美团骑手组成的方阵。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为什么来绕上街？其中有一个人就给我讲了一个我觉得还挺打动我的理由。他说我们当时在疫情期间的时候送外卖，然后我们这些骑手是没有办法送外卖的，我们不是所谓的全职。对，他说我们之所以为什么上街，就是其实是抗议这种不公嘛，不公平的对待。他们推着电瓶车然后就往前走，然后当然也是跟大家一起在喊口号。然后当时我自己还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就是走在马路上，我听到好多人在讲他们的故事，一会儿用椒盐普通话，一会儿用乐山自贡的方言，大家插科打诨的好不热闹，而我也热泪盈眶。
除了国内，北美、欧洲、澳洲、日韩等全球的华人主要聚集城市都爆发了规模不一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活动。2022年11月底，因为岳阳电话第一季节目的采访，我去了巴黎。12月3日，我在巴黎埃菲尔铁塔旁的人权广场上遇到了当地留学生组织的一场白纸抗议活动。这是我当时的采访录音。
您贵姓？
我可以不说吗？
您多大年纪？
我大概25左右，25岁。
您可以方便说您是哪里人吗？
我是广东人。
这位受访人穿着一件黑色的大衣，帽子、口罩和围巾把他的脸遮得严严实实，但我还记得他的眼神，激动、坚定，还带着一丝的警惕。
这次活动呢，
因为我有太多话一直都没有办法说， 我有太多太多觉得很委屈很冤屈的事情，然后一直没有办法在中国公共的说，然后我觉得忍了太久了，我有太多话想说了。
那你为什么之前一直觉得没有说呢？
因为我害怕。
你还害怕什么？
我觉得我没有做好再也不见家人不回国的准备。然后我也害怕我说出来没有人回应我，我害怕做一些无所谓的牺牲。对。
那你现在还害怕吗？
我现在也是害怕的，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么怕了。而且我看到南广跟清华的女生，我觉得她们在国内都可以一个人拿着白纸站在学校的中间，我还在怕什么？
那你今天来参加活动，你有什么担心吗？
担心和害怕是这场规模浩大的抗议活动的底色之一。白纸运动是从大学校园里开始的。
为什么呢？
参与的主要群体都是18到30岁的年轻人。1989年的学潮之后，国内先有自发的全国性的社会运动，因此对于绝大多数白纸运动的参与者而言，这样程度的公共集会游行活动应该都是人生中的第一次体验。
白纸应该是我出国之后的接触到第一次这种政治性的这样的集会，是觉得很少那么多人能够站出来去直接的讲述自己遭遇的不公。我们总觉得这样所谓的铁拳砸到的人是非常少数的人，然后我们觉得自己的经历好像没有办法跟其他人绝大多数人一起共情。但是那次白纸然后让我觉得啊，原来这么多人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是想要去反抗的。所以对我而言，
这位讲述人叫小丹，相比之前那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姑娘，她听起来大方很多。不对，与其说是大方，不如说她把自己的害怕包装了一下。
是的，那天我特意的那个乔装打扮了一番，也是第一次参加这场集会嘛，很紧张。我向朋友去借了一件他自己的外套，万一就是不要穿自己的衣服，这样可能会比较好。结果那件外套是一件亮黄色的外套，然后在人群中非常非常的显眼，戴了一个口罩，然后戴了帽子，然后很可疑看起来。不过我观察到那天其实学生朋友很多，我估计我应该不是唯一一个第一次来参加这种政治集会的人，然后当时我还有点害怕。
虽然心里都有担心和害怕，但他们想说的话都有很多，不光是疫情和风控，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比如这位女留学生。
OK， 你的牌子上写了些什么？
写的是我想倡导的新三民主义，其中具体的政策包括这里可以看到，首先就是人民主权，首先真的要贯彻人民当家作主这六个字，然后其次是表达自由。在国内其实我们没有多少表达空间，也甚至都没有媒体自由，所以我想倡导的是中国人真的能够做到表达自由。再其次就是结束清零政策，因为其实这次导火索就是乌鲁木齐，新疆乌鲁木齐事件，在火灾中丧生的生命，包括后来全国各地爆发的各种各样的抗议也好，都是为了声援这次的事件。但是我想说的是，这是长时间的清零政策导致的，所以我们要站起来反抗这一点，尤其是习近平政府的作为，所作所为使得我们必须要站起来发声。
您来法国多长时间了？
将近两年。
这场在巴黎人权广场的白纸抗议活动聚集到了两三百名的参与者，绝大多数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年很快就过去了，这个月我又去了趟巴黎，找到了这场白纸抗议的组织者。没错，国内的白纸抗议都是去中心化的运动，而在海外，至少是在巴黎，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抗议。挑头的叫蒋布，就是岳阳电话第二季第一期节目成长在中国的政治狂热的90后的讲述者。蒋布的周围还有一群小伙伴们，他们有个社群，名字叫自由广场。
法国的白纸如果做线下示威的话是有两场行动，然后第一场行动是完全是一个政治素人，可能都没有参加过任何示威的人他发起的，然后第二场活动是完全自由广场组织的，我在里边比较深度的参与。10月27号是蓬皮杜，然后隔了一周12月3号是那个在托卡最后，这中间隔了一周不到10天，这10天包括申请法国的示威，包括组织所有每一个流程。 我们会觉得第二场活动是我们比较精心筹备的，因为第一场活动很多人他们就是纯悼念，包括中国学联的，就是跟那个大使馆有关系的那样的组织，他们来了十几个人，我不知道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但是他们确实站在那里边，然后他们看了我们活动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之后，他们静静的在那儿默哀的悼念了五分钟十分钟，然后他们大概十几个人走了。他们是真的是来悼念的，他们也，我觉得他们可能不带着目的，就是他们个人也觉得希望对风控或者对什么有些想法，但是他们是比较温和的人，他们看到我们那边比较激进，谈到了习近平，谈到了共产党，他们觉得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他们就走了。但是第一场活动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活动的，第二场是我们觉得那我们不需要再团结更多的人了，我们只需要发出我们的声音，包括提到了明确的习近平下台或共产党下台，也包括我们直接邀请了维吾尔人和香港人来讲他们的经历，包括他们的感受。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白纸的两层意义，白纸的第一层意义最基本的那个就是反风控，或者说是那个反这个这么恶劣的防疫政策，疫情三年了，这是第一部分。也就是像11月27号蓬皮杜那场活动一样，可能大家更多的或者人关心的，他们大家的共识更多的是反风控，但第二场呢，大家有更高的共识，更深的共识。第二场共识是对这个政权说不，作为一个年轻人，而对于年轻的世代，整个对这个政权说不的象征。
这次巴黎之行，我还找到了这次抗议活动的现场主持人，也是自由广场的核心参与者之一，王庄璐。
在上周的国内的白纸运动中被捕的人里面，包括之前的1月26日上海乌鲁木齐东路狂躁，1月27日上海南海公路附近。
我对王庄璐的印象很好，因为在活动现场那天，他表现得既稳重又大方。怎么说呢？就是台风很好。完全不像是个来客串的业余主持。
当时那一周课也没怎么上，然后基本上每天都在忙这个事情，跟所有老师都聊这些事儿。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个德国老师，他有一个朋友，他是从东德逃到西德来，当时柏林墙没有倒，他就觉得那栋墙永远不会倒，他觉得他有一辈子都回不去看他的家人。后来就有一天突然就那堵墙就不见了，他就说我感觉就是你们现在的这种感觉是和他这个朋友的这种体会是很像的。
因为涉及了一系列的现场活动，比如为在乌鲁木齐大火中死去的人点蜡烛悼念，还有集体喊口号，还有开放麦的发言，所以需要有个人做现场主持。但社群里的小伙伴们要么是忙，要么是担心安全，总之没人想做这个现场的主持工作。王庄璐这个时候有点坐不住了，一股热血涌上了心头。
我觉得当时是肯定没有担心的，就是已经这么大事情了，你都是在这个历史关头了，你还担心个啥呀？就是真的是完全是这种感觉，你有什么可担心的？人家在国内的都不戴口罩，就那么出去了。不是在法国，他能有多少人手，能有多少力量？然后我就不戴，我戴为什么还要戴口罩？我觉得我戴口罩是一种侮辱，就是一种非常大的一个 ont， 就是很羞耻一件事情。就不用我那个北京那个朋友他去，他也没戴口罩。那我在这儿，我在法国那么大老远，好我还戴口罩，然后我还蒙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在那儿不能这个真人是人啊，那太说不过去了。人家都那边那么勇敢了，然后你这边哆哆嗦嗦的，你已经在一个多么多么安全的环境了。其实这个活动就是这个事件或者运动，它本身从我觉得从一开始它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反核酸，它反核酸它是一个由头，就比如像八九也像一样，纪念胡耀邦是一个由头，但是永远都不是非常单纯的，都是说在国内也喊出了各种口号，什么媒体自由啊，言论自由啊什么的，我要看电影啊什么的，我觉得就挺好。其实因为你已经有很多事情已经压到你受不了了，是反核酸和反风控是一个大家的共性，这个共性在国内是肯定是这样的，但是在海外的话是没有风控这个压迫的，我们是看到国内的压迫，我们会有这种共情，很强烈的共情，我们也使用中国的网络，所以我们这些压迫都是有的，然后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所以在海外的话这方面可能会比国内的活动要更大一点，这方面的这个怎么讲，这个程度要更大一点。
蒋布和王庄璐都提到了白纸抗议的两个面向，一个是对风控说不，一个是对政权说不，这也不难理解。但问题在于，即便是共同走上街高举白纸的人们，对于第二层的意义，也就是对政权说不这件事上，每个人的理解是不同的。 我在去年12月3日的巴黎人权广场上也有类似的感受，大家在热血沸腾的喊口号的时候，当喊到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声量明显就低了不少。即便是在已是黑夜的街头，即便参与者大多数都戴着口罩和帽子，即便个体的身份被曝光的可能性很低，但有些话语就像是个文化禁忌，多数人是无意去突破的。在对风控说不这件事上，白纸的参与者们有着最大的共识，而在对政权说不上，参与者的共识就低了很多。这不单单是因为担心、害怕、恐惧被打击报复，这些情绪对于每个个体的影响还包括该如何对政权说不，以及说完不以后还可以做些什么。
其实有很多，特别是特别是跟中国同学之间啊，大家即便是你的思想是比较 liberal， 但是你其实很少就是袒露自己的政治倾向。我觉得也更多是大家被心中那个大象给非常的拖累，就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是对各种各样的出于安全的这种关系。即使是很多已经在一起很久的同学，你都不知道他自己的内心想法是什么。就比如说，反正是契机是因为这一次的白纸运动，然后加入了一个群组，是法国有关的跟民主运动有关的群组，然后是一个很大的群组吧，我记得有将近有上千人。但是当时的白纸运动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经常是看得到很多很多人吵架，是其中一个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大家有人对一句标语有表达不一样的看法，就是说的习近平操你妈。但是有很多女性主义者，他们会认为这样是太父权了，然后也有其他的一些人就觉得，哎呀，你们这样是在没事找事儿，然后就在群里有很多很激烈的言语的交锋。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应该不在少数，因为我在推特上在白纸运动的时候看到也有人就是对此事进行讨论。是的，然后具体解散原因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个原因，包括一些我的朋友离开，是因为今年年初早一点的时候，法国发生了一起交通警察射杀了一位17岁的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然后当时这个群组里的应该是老大吧，他就把这个群组的名字改为了极右国际。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自己可能是一位比较右派的人士，他当时非常支持法国警察的这样的警察暴力。然后我很多比较左派的朋友，因为很多是库尔朋友嘛，然后大家可能比较知道库尔，大家一边比较偏左，然后就非常觉得哎呀受不了这样的言论，然后大家就纷纷退群了。
所以你能感觉到这种虽然大家有个共同的参加过白纸运动的或者白纸抗议的这样一个群体，但实际上里面的政治观点也是不光是多元，甚至有时候还是很对立的。
是的，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包括其实在推特上这样的群组里或者是这样的大 V， 你也经常能看到其实很多人是有反，甚至是有反 LGBT 这样的倾向的，即使在那个他们是所谓的民运人士，但是他们可能对女性主义或者是对LGBT 依然是成一个比较消极的态度。虽然大家可能是都是想在为民主这个目标而努力，但是其他方面可能没有办法达到很好的统一。
小丹所遇到的困惑是有普遍性的，一个因白纸运动而结成的社群却内部争吵不断，一个要民主要自由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年轻人最后潜水的潜水，退群的退群，似乎应了那句老话，一个中国人十条龙，十个中国人十条虫。但要什么样的民主，要什么样的自由，在这样的问题上有分歧有对立，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一个自由民主的话语体系里，有左派有右派，有温和派有激进派，这本来才是一个多元社会的真实面貌。也许另一个话题更值得我们去讨论，在这个社交媒体的时代，建立社群尤其是网络上的社群并不是件难事，但 如何运转一个社群，特别是运转一个想搞点实际活动，建立社群内部人与人之间真实连接的社群，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蒋布和王庄路对此都感受颇深。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觉得是你要搞线上真的就是在群里面吵来吵去，说两句一言不合然后就开始吵架，然后就开始人身攻击啊，这个情节见个太多了，都是这样的搞的。然后就是你只有在线下搞，你才能真正的建立起你的这个社群关系来，有人和人的交流，你能互相认识啊，你互相有些不同的观点，你也不会说上来你就啊互相就开始骂或者怎样。而且在网上的交流的效率其实相当之低，特别特别的低啊，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觉得是一定要搞线下，不管怎么样，就是线下活动是最有意义的，所以就基本上很少线上活动。我们第一次办活动，我就是主讲，然后我就讲那个艺术家，然后就是感觉你准备一篇，然后你准备一下，然后把这个东西你自己整理一下，然后等输出你自己的想法，然后你输出这想自己想法，还有对其他人还有反馈，互相有一些什么想法，然后这个人说一句，那样人说一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可能一半最开始是学艺术的，就因为跟我个人的社交圈层可能也有比较有关系，我们开始讨论也是艺术居多，比如讨论艺术和道德的关系。当时那个陈曼就是辱华，说他那个眯眼的模特辱华，讨论这样的事情，讨论 Kisto 就是那个一个法国艺术家包裹的凯旋门，开始讨论艺术比较多。后来慢慢讨论到俄乌战争，也包括请米尔去分享他的经验，就是讨论这个新疆的集中营的事情，就是也讨论过各种政治的和艺术的，大家都在讨论，整个是这样的一个氛围。其实就是有点大家想聊的事，比如说我们最近想聊巴以冲突，或者之后会想找陈坤聊一下他当年在他弟弟短短星的那个案子的时候他是怎么处理的，怎么去介入的，大概是这样一个组织。人员可能最开始一半是做艺术的从业者，一些学哲学的人文学科的学生，然后后来慢慢的什么人也都有，多的时候来三四十个人，少的时候可能十五二十个人，反正就是也不定期的一两个月大家随便聊聊天，就是线下的见见面。
成功组织人权广场的白纸抗议活动后，蒋布和王庄路都没有停下脚步。23年的2月，他们和其他的自由广场的小伙伴们又组织了一场悼念李文亮的线下活动。但随着疫情政策的放开，白纸的喧闹声渐渐消散，参与的人都不见了。
大家那个参加那个活动，然后那么多人，你知道吧？巴黎那么多人都来了，但是你看我们那个白纸那个之后，这一年的这个活动都比较萧条，就是不光是巴黎，不光是法国，这整个世界都是，全世界都是。而且第一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爆炸性事件，对吧？第二是大家这个政治抑郁都抒发出去了，啊，然后这个激愤也都抒发出去了。其实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然后抒发出去，大家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愿望，太大的想法，然后。比如我们后面又搞了一次纪念李文亮的，那可以说我们成立以来，整个这个组织成立以来做的最失败的一场活动，就人非常少，非常的少，然后我们组织的可能也没有那么好，宣传的也没有那么好，然后大家都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吧。
小王的出现是这场悼念李文亮的活动里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小王就是节目开头里那位在2022年10月26日站在乌鲁木齐中路上的女孩，她在今年初来到了法国留学，关注公共议题，并想在欧洲寻找新的连接的她，从社交媒体上发现了这个纪念李文亮的活动。
我是因为在 IG 上关注了公民日报，然后他刚好转发了自由广场在巴黎的这样一个活动，然后我就过去了。我首先挺感动的，就是有人能在这儿举办一个活动，然后现场做这样的政治表达，也在一个广场上举办的。哦，对，然后当时就是同样在同一个广场上有另外两拨人在举行就是集会，是其他国家的吧，但是具体是什么我不太记得了。那边的声音特别响，然后人也很多，然后这边就没有什么人。因为在场其实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是新来的吧，然后因为人特别少，然后我记得当时蒋布就拿着话筒说，在场的大家都是自己人，我们就也不说别的了，说点心里话吧。然后我就心想，哦，原来在场的人原来都是他们，就是这个组织自己人呀。
第一次在法国参与华人组织的线下活动，就找到了政治同温层的小王，继续着他的发现与探索。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活动它到底是一次性的活动吗？还是以后还会有更多这样的活动出现呢？因为白纸其实是，如果它能算是社会运动的话，就是其实是我亲身经历的第一场社会运动吧。然后这件事儿好像在关于疫情的措施风控它解除了之后好像就结束了，就是大家的愤怒情绪好像也消失了，然后就看不到还有其他的什么可能性能够把大家聚集起来然后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我觉得在国内的时候，对我来说寻找这样的链接似乎就是一种本能吧，就是我对什么东西感兴趣，然后我觉得和我身边朋友沟通不够，然后我就可能会去看网上有哪些组织在举办一些相关的活动啊什么的，那我就要去。比如说关于女权话题的，我可能就会去参加，然后在现场认识一些人啊什么的。最近就是呈现就更少了，就是没有那么多活动了，然后也没有那么多感兴趣的东西了。这是在国内的情况，然后到了欧洲之后，就是接触到了一批更直接的对抗体制的人，比如说像蒋布他们就是通过社会活动的方式，就是很直接的在表达不满，直接的对抗这个体制。后来还在奥斯陆也遇到了一批这样的人吧，我就会觉得，哎呀，我现在的朋友就根本没有这样的人呀，国内其实也没有嘛。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在这方面我又多认识了一个朋友，又多有一些连接。
虽然白纸运动对国家和社会所产生的直接影响力在抗议活动结束后就渐渐散去，但对于这群年轻的参与者而言，跨出家门和宿舍汇集到街头的那一刻起，他们每个个体就和同样站在街上的其他个体之间拥有了共同的公共记忆，拥有了一丝浅浅的相互连带的情感。白纸运动也改变了不少人的自我身份认同，比如王庄路。
我这成绩很，我觉得我在2020年左右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政治抑郁，但我现在是完全从这个政治抑郁里面跳脱出来了。当时的政治抑郁就是说一种就是你对于你的这个来的这个国家的一种不认同，然后是一种愤怒，然后他的那种不正常，每天就看着网上那些东西，然后就每天都特别的压抑，然后特别的悲愤这种想法，而且你好像到了一个所谓自由世界，但你好像可以自由表达，但是反而又没有可以自由表达的人。我现在在这个自由世界算什么呢？好像即使不受那些当时在国内的压迫，但是我感觉我还同时又受这个压迫，就感觉特别的烦。就是后来我就感觉，为什么我就特别喜欢，就是说啊，你们中国人怎么怎么样，我受不了你们中国人了，或者说我吃不了你们汉人的食物这种话。我当时说我遇到法国的新的就是不认识的法国人，我就会跟他说你是哪儿的，我说不会说我是新诺，我会说我是 Kidai， 就是契丹，我说会用俄罗斯人说中国人，我是 Kidai， 然后他们也不知道 Kidai 是啥，然后他们就觉得哦是某一个可能中亚的某个国家可能这种，哦我是 Kidai。 但是后来白纸发生这个事情，我靠，这个好像我还是个中国人，就哦天哪，我就是突然发现天哪，我居然还是中国人。然后又看到那么多熟悉的地方，比如说看回龙观，看到北京那些社区里面那些大妈，然后出来跟那个社区人理论，然后就太真实了，他们突然又活过来了。本来我觉得他们全都死了，已经全都死了，突然发现他们其实是活着的，啊，这种很震撼。当时我整个人就那两天完全没有睡觉，直到我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去了亮马桥那个，然后就跟我讲那个去的怎么怎么样。比如说那个他想进去，然后那个警察跟他说可以进去，就是出不出来就不知道了。 然后我那个朋友说，就是嘻嘻哈哈说跟那警察说，哎呀，那我也进去了，然后就也进去了。就有这种细节的那种真实感以后，我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的，然后整个人就放松下来，就接受了这个事儿。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可能其实大多数参与者都和你比较像，那就实际上大家觉得这个抒发完了，这事儿也就过了，可能还是这个大象太大了，或者这个墙太高了，我推两下也就把我自己这点负面情绪搞完就可以。
我这个事情本身也，我觉得把这负面情绪搞出去也有意义吧，也不能说没有意义，就是至少是标明了我的这样一个态度吧，在众人面前啊，或者是在自己身边朋友圈面前标明了这样一个态度。后面的话，其实很多人可能本身对这个事情的关心程度没有那么大，他们可能后面就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也很正常。但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后面就白纸结束这一年，我觉得我对参与这些事情就变成一种，哎，这个事儿是有意思的，然后就是感觉，哎，你在这个社会里面你好像能做点什么事情，就是你好像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你并不是一个学生，普通的一个单纯的学生，或者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公司的员工，你好像有一些更大的一些想法，而且你还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做啊，也不知道能做上多少，能做多大也不知道，但是你好像就在做，这个还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除了创造新的连接，产生情感的连带，还有改变自我身份认同之外，白纸运动也是一个新的公共符号，一个新的表达空间，尤其是对于像蒋布这种立志于深度参与公共事务活动的人而言。
其实有两点，第一点是我想纪念白纸，就是白纸一周年。白纸在很多人眼里只是一个反风控，但我们想把它强化成一个是一个年轻世代反抗的符号，就像上一代人我们谈到八九年的民运或者六四的镇压一样，就是那是他们上一代人的符号。我觉得我们年轻的一代人或者我们这一代人的第一次公开的集体的对中共政权说不，就是白纸这个符号。我们想强化这个符号，而且把它不止变成一个反疫情反风控，哪怕疫情结束了，我们依然对这个政权有很多声音，有很多的不满。这个政权它有很无数的事情啊，包括对台湾的问题，包括对性少数的问题，包括对就是人权的问题，就包括就是各种什么宗教信仰的自由的问题，就是这个政权依然有非常多的问题。我们这个世代依然有我们不同的声音，但我们借用的是白纸的这个符号。第二点，更重要的是，其实是白纸一周，不是不一周年，白纸过了一年之后，我们中间也组织过一些示威的活动，我发现参与的人数和大家的热情都变得特别特别低。这可能我们跟英国跟德国的其他社群聊，很多社群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个点让启发的我说，我觉得哪怕明天，我可能跟你讲过，哪怕明天北京有一场100万人游行，我觉得这个政权什么都不会改变了。我们开车也要学驾照，但是我们讨论民主，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民主的驾照，就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民主的知识。哪怕有一天民主就是降临在我们的头上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实现好它吗？我们会变成全民公投去打台湾？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让人思考的问题。所以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说几场线下的行动，而是说缓慢的去改变这个社会的想法。我们从小受到了过太多这样不好的教育，有些东西可能根深蒂固的就在我们的血液里，但我们怎么不断的把这些有毒的东西吐出来，变成一个真的我们去能去迎接，我们能在一个民主社会生活，我们能去公民意识的那样一个合格的公民。打一个标语，我们说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当然可以，那是谁胆子大谁去做就好了，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它真的能对这个社会有多少改变吗？我觉得至少在经历过白纸后，我是存疑的。所以我更希望是一种更启发式的，更不是说口号式宣传式的，是一种更有这种就让人能深思的方式去做这样的行动吧。所以我觉得艺术可能会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无论是这个威权的政府，还是时间本身，都在有意和无意之间让这场发生在2022年11月底的社会运动消散在历史的走廊里。但无论是小王、王庄路还是蒋布，都在用各自的方式让这场短暂的社会运动尽可能的延续长一些的时间。也许我的想法会过于理想或是天真，因为我觉得这场短暂的社会运动，它的生命力会是顽强的，会在几年、十几年或几十年后再次绽放。这不仅仅与2022年11月26日这一天有关，也不仅仅和疫情的三年有关，
它与1989年之后的所有时间有关。不，它与1979年之后的所有时间都有关。它和每一个关心这个国家命运的人都有关。这种关心既稀松到平常不易察觉，又深入到骨髓，会陪伴一生。我想起一个场景，是小李讲给我的。一年前在成都望平街的街头，他遇到了一群骑自行车的人。
还有一个方阵呢，叫做自行车方阵，就是很多人就骑着那个共享单车嘛，然后就是推着自行车。然后我平时不是磨蛤嘛，就是会讲一些就是政治笑话什么之类的，然后很多人就会骑着那个自行车，然后会绕着大家转一圈，然后就会问大家说 Where are you going?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回，就是有些人就会回答说Tiananmen Square, 后来就变成了天府 Square, 就是成都市的市中心。最开始我们其实也不知道要去哪里，然后结果传着传着就大家说、哦、好，那我们就往天府广场走，然后最后那个游行的路就真的是在往天府广场走。然后他就会在自行车上然后 薅着手会问他，就模仿那个当年的那个纪录片的那个经典场景，就是问 why, 然后我们就会说 it's my duty 或者是 it's our duty, 因为那个场景其实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就是我自己想起来，你会觉得大家其实没有在喊一些非常政治性的东西，但又是非常政治性的口号或者是言语，然后你会觉得你在那样的一个场景里面你会特别的共情。
小李提到的片段来自一部1995年发行的纪录片，片名是《天安门》。这部纪录片通过人物访谈和影像回顾的方式描述了八九学运中的部分人和事。这是一部从未在大陆公映过的影片，但在2022年11月26日的成都街头，很多人似乎看过，或至少都对其中的经典镜头印象深刻。此前他们彼此之间并不知道，可现在他们知道了。那位在额头上绑着红带子、穿着白色衬衫和深蓝色西装的大学生，在春天的北京街头兴冲冲地骑着自行车奔向天安门的场景，出现在了每一个回应者的脑海中。
然后大家就不停地在去干这种政治笑话，什么我今天之所以走上这条街道是因为我做了三件小事，什么不是历史选择了我走到这里，是老姜当年讲的那些话然后变了一个语种。你会明显的感觉到他们当年背这些语录还背得还挺好的，然后改一改然后就上街了。对，所以我觉得也是有大家这些情绪调动在吧，然后有一些政治玩笑在，然后阴差阳错的就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戏。其实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我在现场能感觉我自己不是一个人，虽然大家上街的理由可能是因为核酸，可能是因为风控然后才上街，但是我觉得里面其实有大量的人其实是关心着中国的民主自由的，希望这个社会去产生出一些改变，他们才会去上街。在那个现场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你自己不是孤单的，是真的觉得，一是觉得天要变了，二是觉得大家真的很多人在关心自由民主，还是有很多人的。
渔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现已上线，每周更新。你可以通过美国之音中文网以及 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YouTube 等平台收听，也可以通过 Facebook、Instagram、X 等社交媒体平台找到我们。渔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